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收听青春凉伴，这是一档线上的团契节目。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共读奥古斯丁所写的《论性忘爱》这一本书。那在这个阅读的过程当中，我想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内，可能都会遇到一些的难题，尤其是这个书中的表达哈。但是我想呢，这也算是一种训练吧。我不知道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出现类似的，我看到这个经文字儿我是认识的但是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不入心，入眼不入心，就读过了我知道他说了啥，但我也不知道他说了
对，听起来好像有点哎，有点这个很悬呢、啊。但是
对，他就说比如说他说这句话是没有善的地方便不会有恶，但是具体怎么解释我不知道。
而且这个解释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带入到现代，
嗯，
就包括我们在读圣经的经文也是这样的。其实我不知道过去大家有没有了解过，在一些解经的原则上边，我们通常看到一节经文的时候，第一时间我们要想的是这个经文第一手的读者是谁，然后再去考虑这节经文对于现代人的意义是什么。而比较怕的就是好像我们就认为圣经是神的话呀，所以它就超越时空的。那这个我不是说这个不对，但是它的作用和它要表达的意思，我觉得从当时这个经文成型到现在这个时间的跨度上，一定也有一些地域的区分、人群的划分等等这些东西。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说那个背后的核心的地方。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最怕的就是我们看到圣经有一句话，我们就抓住这一句话说一定是这样，就好像在使徒时代的那些犹太的基督徒们，他们就抓住啊，凡信靠上帝的要受割礼这一件事儿，然后去各种的要求，哎，外邦人你信了挺好的，但是你也得受割礼，你看他就被字句捆绑住了。所以我们更重要的还是要关注这个经文本身要表达。那我想今天我们一起来读奥古斯丁等等这一类的著作的时候，可能也要带入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也许我们并不明白他的文本起初要表达的那个意思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可以做一个尝试，就是去理解他要表达这个东西怎么样去带入到我现在的生活里边，尤其是我个人对上帝的这个信仰里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开始要进入到第十三章的内容。那十三章的内容我想请冰燕带领我们读出来。
第十三章，没有善的地方便不会有恶，恶人只是一个有恶的善，因此完全没有善的地方便不会有人们所谓的恶。完全没有恶的善是完美的善，含有恶的善是有缺陷或不完美的善。没有善的地方恶也将无存，由此我们便得出一个奇特的结论，由于但凡存在，只要它是存在，就是一个善。既然每个存在都是某种善，且恶若不在一个存在之中，便无法生存。因此，当我们说一个有缺陷的存在是一个有恶的存在的同时，似乎是在说，善的才是恶的，而且唯有善的才能是恶的。于是除善的事物之外，没有什么可能是恶的。如此的表达看似矛盾，但思维的严谨性使我们除此结论之外别无选择。然而我们必须警惕，不要招致先知这样的谴责。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我们的主也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请看，恶人岂不是一个恶的存在吗？ 因为一个人就是一个存在。既然一个人只因是一存在就是一个善，那么一个恶人岂不就是一个有恶的善吗？但我们在明确地区分这两者的同时，就发现并不是因为他是人才是恶的，或因为他是恶的才是善的，而是因为他是人才是善的，又因为他是恶人才是恶的。因此无论谁说做人就是罪孽，或者做恶是好事，都难免受先知的咒诅。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的。这是因为说这种话的人，或是诋毁上帝创造的精品人类，或是赞许人的亏欠他的罪恶。所以凡是存在，即便是有缺欠的存在，就其是一存在而言都是善的，而就其缺欠而言则是恶的。
这个地方我们应该加一段沉默。就是开始要上强度了。这个
说得好，
逻辑感太强，
我不知道他说了啥是吧就听起来很有
对
很有那个哲理，也很有逻辑性，一层一层的。
但是我常常会在想啊，就是今天我们再去理解社会上的哲学以及我们的信仰当中神学的观念的时候，我们是否把这些神学观念变成高深莫测的东西，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挑战。尤其是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社会人们识字率的增加，或者说基本的完成了所谓扫盲的工作的时候，好像我们有机会去接触一些高深的或者说带有比较强的逻辑性的东西了。那这个时候是否就让它这个逻辑性还是遵从它原来的这种让人感觉到距离感的这种东西，还是我们可以尝试的把它拆成我们更多人可以理解的。因为每当我想到这个观念的时候，我就想到神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就是按保罗所说的天上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听不可说的。那其实就算你听到你也不知道在讲什么。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事实上没有人能够靠自己去认识神，但是神却甘心乐意的要抚救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并且呢将他的话讲给我们听。所以我们看耶稣基督他在传道的时候，他最擅长的一件事就是通过一些比喻，通过一些案例，就是他们所处那个社会当中具体发生的事情，把一些有关真理的内容教导给人。所以刚刚在前面就是冰燕帮我们读出了第十三章的内容，我想与其说我们在讨论书里边讲什么，不如呢我们就是去提出一些问题，尤其是按书里的表达来说，我们去提出一些问题，看看这些问题究竟它要阐述的是什么。那从第一开始标题就说了，没有善的地方便不会有恶，我觉得这一点就很值得我们探讨了。我们认不认可这个表述，又或者说你会觉得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突然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对人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描述，就我认识到人的一个特质，或者说是恶的一个特质吧，就是他必须要存在一个有思想的人的里面。因为他其实一直都在讲
人
没有善，对，他说没有善就没有恶嘛，那这个善其实是在人的里面嘛。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讲物啊，但是这里好像大部分讲的是一个人，
是受造物嘛。
对，
存在的
啊、对。
如果按他说是存在就是善的，
对对，那
就不只是人，
那不只是人哦。
对，
那也就是说，只要是上帝造的，用这个受造来说可能会比较合适。就是只要是神造的，都是有善的。但是又好像很矛盾了，就是因为这个善才会带有恶，
就是。其实在这个哲学观念里面呀，善和恶它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好和坏。我们就是经常会被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理解，善一定就是好的，或者是经好事，然后恶呢就一定是坏事，糟糕的东西，所以就会觉得好跟坏就是对立的嘛。
对，
那是不是就是善和恶也是对立的？但其实圣经里面也好，然后哲学就是 早期的这个哲学里边，它的善也好，它其实这个它的意思不仅仅是一个好东西，
嗯嗯，
是一个好事，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完全的一个存在，它是一个至高的一个存在，然后也会描述神是善嘛，
嗯，
神就是善，神就是美，
嗯哼，
然后神就是这个智慧本身，所以说一说到这个善，就是它的意思是好，
嗯哼，
所以它一存在，嗯。这感觉好像反驳了我之前的那个解释，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善呢，不仅仅是好，它还包括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那么，如果说这个不存在了，这个好的这个所有的也都不存在了。
嗯，
但凡它只要存在一点，它就很好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回到创世纪那里，就是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神不断的在说神看着是好的。
嗯，
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圣经要写神看着是好的，以及这句话是怎么体现的？因为我们知道创世纪就是摩西五经是摩西在异象当中写出来的，
嗯，
他不是亲眼见证的。
嗯，
那他怎么得出一个神看着是好的这样的结论的，或者是神告诉他的？那么从神的视角，他为什么觉得他是看着是好的？
神就喜欢的。
嗯，哎，这个是特别主观的这个东西，对不对？就我看着顺眼就行了。就我想说的是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是神看着是好的，第二个是夏娃看着那个果子悦人眼目。这两个都是看着，
嗯，
然后结论好像也都是好的，
嗯，
但它有一个本质的区别
啊，
那个本质的区别是从人有限的视角里边，它一定是光鲜的、漂亮的、透着香气的，然后还带来一个好的功效的啊，这个是好的，
嗯，
或者这个是善的，但是在神看来，那个善的是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哈，不一定是恰当的，就我们有没有见过强迫症，或者我们在座的有没有强迫症的？
有一点点。
就如果有一天你走在马路上，你发现那个人行道那个地砖呢有一个方向反了，你看着是不是特别别扭，
就想把它接起来。
对，你想把它抠起来，然后呢放一个顺的方向那个颜色什么都匹配的，
嗯，
放下去，哇，你觉得那一瞬之间这是好的，明白我意思吗？
嗯，
就是其实圣经里想要传递这个善是他在自己该在的位置上，
嗯，
这就可以想到为什么奥古斯丁会说存在就是善的。
嗯，你也可以这么解释，但我觉得神说的善还是有他的好。
那当然，
对，
当然，我就是我们之所以不去强调好的那个部分，
嗯，
就是避免要带入我们主观的思考。你觉得好的跟我觉得好的可不一样的哦。
嗯，
就好像我家是卖伞的，我希望天天下雨。你明白我意思吗？
明白，
就是人主观的好，
嗯，
就是我就是为什么说凡存在都是善都是好的呢？
嗯，
是基于我们里面自带那个善的属性，
嗯
嗯，
只不过我们不是神本身，
嗯哼，
就像我们今天无论再怎么去传讲这个福音，说我们是更像耶稣基督。但请注意，我们永远不可能是耶稣基督。
嗯，
救恩临到我们，并非是让我们，就是人家说，就从社会角度来说，阶级跨越是很难的嘛。
嗯，
那么从上帝的创造来说，位格的跨越那是更难的事情，或者那叫不可能的事情。
嗯，
作为受造的，你永远都是受造的，你不可能有一天说你得救了，跟神在一起了，哦，我就是神了。
嗯。先来讨论的是这个善，我其实刚才想那个恶啊，为什么说恶人只是一个有恶的善？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挺难理解。但如果回到我们前几期我们谈论到的那个缺欠，
生病，嗯，
缺欠，我觉得会比较容易理解，就是恶人只是一个有缺欠的善，
嗯，
就他是不完美的。
嗯，
我们也常常说，在神眼中我们是有罪，但是他只是不完美嘛。就是我记得还有一个解释叫什么，没有射中靶心， 就是
对罪的意思，罪那个词本身的意思是偏离了
啊，对
靶心，
对，就说有缺欠的善，包括神看待每一个罪人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是罪人，但是神都看为宝贵，那我尚且把这个宝贵就理解为善。
嗯，
对，
嗯，赵云你觉得呢？
我都没看懂，真的一直到刚才冰燕读完了，我都是一头的懵的，没有善的地方，
对，你就按你的那个觉得困惑或者什么这个展开都可以的，没关系。 对，反正需要探讨嘛。
我脑子里面有一个更简单的解释，就是假设就用人来做一个标的，就是我这个人都死了，我没有思想了，就不会作恶了嘛，所以没有善的存在就没有恶了。
你这个前提是已经接受了凡受造的都是善的
啊。
没有善的地方便不会有恶，是不是说只要没有神造的地方，撒旦就不会来破坏，就不会有恶？
嗯，
因为这个神当时造了伊甸园，然后造了亚当和夏娃，我觉得起初这一切都是善的。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善的，所以有恶要来破坏，要来污染它。如果没有这些善的，我觉得就都是恶了，所以没有善的地方便不会有恶。没有善不说不通呀，没有善的地方便不会有恶。那没有善的地方那全是恶，怎么就说便不会有恶呢？
对，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就是反复的你要去思考的问题。
我还想到一个更有意思的比喻，那个苹果在这里，它才会腐烂，会被细菌吃。如果苹果都没有了，细菌它吃啥？就没有腐烂存在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其实我记得之前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我就频繁的在提到一件事儿。我们今天说我信，我信的是什么？这一定是有一个基础的。但假设说我们今天把善恶拿出来当成一个对立的话，那很显然我们回到我们说我信的这个点上，你所信的就不够完整，或者有时候可能是模糊的。就像 Mary 刚刚讲的，我们如果认为善是上帝，或者上帝是完整的善吧，我们姑且不去强调说是哪个词更好的能够代表上帝，但是就是说在上帝那里有完整的善的话，也就是说奥古斯丁他想要表达的一个最基础的逻辑，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来说，上帝的存在是那个善本身。他所做的事情也是善的。那恶的出现是基于有上帝的存在才出现的。但是这个恶的存在并不是今天有一块蛋糕，有个老鼠过来啃了一口，啃了一口，说这个恶，这个老鼠，它就是被这个善所吸引了，所以我来啃一口，不是，按他前面的讲法是缺失，善的缺失，也是基于上帝完全的创造的基础，就好像今天人类很恐惧，或者有的时候会焦虑 AI， 人工智能。其实我们脑子里想象的是什么呢？我像神一样造一个有自主意识的工具。你请注意啊，为什么研究 AI 是希望它有自主意识？我不满足于那种机械式的完成我的命令的工具。我希望的是它有自主意识。你看这个逻辑是不是跟上帝的创造是很像的？那这个点来说呢，你就可以看到人里面那个罪性，就是当初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就我想像神一样。那么但是又因为人本身是有限的，你没有办法去掌控人工智能的发展，最担心的就是突然有一天他反叛了怎么办。你 hold 不住，你承受不住那个失控的结果。但是恰恰是从这一点你看到我们的上帝是连那个失控也在他的所知和所控的范围之内的。假如我们只停留在说我就造一个听话的工具，甚至啊就不要听话了，就是我手上一个笔一把刀，我挥舞它才有用的，我们不会觉得有什么成就感的，没什么意义，对不对？ 跟拿一块石头有什么区别？但在上帝那里，他所创造的善其实也包括了允许你去做自主的选择。所以我觉得这里所说的没有善的地方便不会有恶，它是在讲一个受造的基础的问题。因为这一切的存在是基于上帝的存在而存在，基于上帝的创造而存在。所以当我们说上帝是善的，上帝是一切的源头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承认这个恶是从这个善来的。
嗯，
那再举一个例子来看，一个黑暗的房间里边，如果我是说如果没有点一个蜡烛或者没有划一根火柴的话，你待久一点你大概就能看得出东西来了。
嗯，
你不会觉得哎呀哎呀真的太黑了或者怎么样啊？
你没有对比吗？
对，没有对比。但突然之间划了一根火柴，除了那个光源，其他的地方你会变得漆黑无比。
嗯，
那个光源所能涉及的范围之内你觉得哦有亮光，但是其他地方你会觉得漆黑无比。所以就像刚刚赵云说，哎，如果好像是觉得恶本来就存在，只是因为有了我们然后就来侵扰了我们，来破坏了我们，但事实上恶本来不存在。
嗯，就是会容易把善人跟恶人想成善和恶一样的对立。
嗯，
善人和恶人因为他们本身寄居于这个人身上，
嗯，
所以很清晰的能够看到好像善人和恶人他是一个互相敌对的状态。但是善和恶呢，就是可以把它想成一个存在和缺陷的一个关系。那么存在好像一个圆，一个蛋糕，它没有任何的这个缺陷，它就是完整的完美的然后完好的这个一个善的一个存在。但如果说就像刚刚说有个老鼠把它咬了一口，
嗯，
这不是说这个老鼠是恶，
嗯，
而是说这个蛋糕它缺了一口的这个状态，
它成了恶，
对，是一个恶了，
它成了不完美。
对，
但也有可能这个蛋糕并不是老鼠啃了一口，
嗯，
而是说这个蛋糕
化了，
化了，融化了啊，雪糕融化了，那么这个不是说有外界攻击它，那个外界的那个恶攻击它，让它变成了那样，而是它本身因为它不够完美，
嗯，
它慢慢的自己缺了一块。
对，
这种情况下，这个是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善和恶的一个关系。
嗯，而且有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特别要警惕的，就是我们会不会把这个宇宙或者是这个整个世界我们想象成有各种的势力，
嗯，
然后上帝是其中的一方势力，然后其他的呢，比如说我们说撒旦魔鬼，嗯，但事实上你有没有发现基督徒是很矛盾的。
嗯，
我们一边呢按照圣经所启示的我们宣告撒旦不能胜过，
嗯，
但是一边呢似乎无形当中又把撒旦抬高到一个位置，他是可以跟神掰手腕的，他是可以跟神势均力敌的，或者好像用两个军队来比较，好像神的军队是十万大军，撒旦的军队是两万大军，但事实上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我觉得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啊！但凡我们认为撒旦是有能力跟神对垒的，那其实就是陷入到一种说，哎，我们认为善跟恶它是单独出来好像是可以对立的。
嗯，
那也就是说这种思想这种想法就会带来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无法认清楚罪人的本质是什么。
嗯，
我们今天面对救恩，我们真正要解决的是什么？是我的罪如何的在基督的恩典之下一点一点的洗去，只等到我与主面对面的那一刻。
嗯，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在许多基督徒的认知和观念里边，会觉得自己的一生坎坷难走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撒旦每天都在搅扰他，就是因为觉得撒旦每天都给他增加了很多污秽，给他增加了很多的不堪，导致他没有办法好好的活出一个敬虔的生命来。是不是这样呢？我相信撒旦会有攻击，
嗯，
但是从创世纪开始直到启示录，我们看到撒旦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经过上帝许可的，撒旦没有办法做到我随心所欲的，我要干啥我就干啥。
嗯，对， 想起耶稣赶的那些鬼，
嗯，
都是很害怕耶稣的，并且还央求耶稣，
请求他，嗯，
对，让他们要怎么样或不怎么样，
嗯。所以，假如我们把善和恶用另外一个词叫完美和不完美，
嗯，
完整和不完整，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让这个不完整成为完整。
对。
但是很显然，我们作为受造的人，我们没有能力，
嗯，
对吧？就好像刚刚我们举蛋糕或者雪糕，它是被人造出来成那样子的，
嗯，
除非是做的这个人把它修复了，
嗯，
不是蛋糕自己，
嗯，他没有能力。
对，所以我想今天在这一章的内容所谈论到的善恶的观念的时候，看起来很赘述，如果我们很深的逐字逐句的去想，它肯定是带给我们更大帮助的。但是如果我们就是笼统的去看到他所提到的善与恶之间的差距的时候，我想奥古斯丁更想强调的事情是，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善的本身，
嗯，
而不是那个恶。
对。
另外一个点呢，他所说的恶人只是一个有恶的善的时候，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他更有助于我们怎么去理解一个基督徒如何的恨恶罪而不恨恶罪人。
嗯，是，我们也能够去理解神怎么看待所有的人，就除了我们自己，嗯，我们当然会觉得啊，哦，神饶恕我，原谅我，但是当我们看见一个有恶的人的时候，
嗯，
我们就很难去理解神为什么要爱他。
对，
那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这个恶只是有恶的善的话，我们就能够知道，
嗯，
神是怎么去看待每一个受造物，每一个受造的人。
所以很简单的来说，今天我们无论是看待自己还是看待他人，我们原则上来说只能通过善的角度来看，因为它本身就是受造的。而且我们明确的从圣经得到的启示是，上帝也拯救罪人，
嗯，
不是对这些罪人不管不顾，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所以我常常想到的就是，我今天很糟糕，我承认，但是与此同时，我看到的是上帝造人拯救人的心意。他不是说因为你表现不好，所以算了，就这样吧，
嗯，
把你扔掉吧，把你废掉吧。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甚至要这样讲，我们对于上帝的爱的怀疑，其实就是对上帝本身的怀疑。
嗯，
你是否坚信上帝的创造是善的？你是否坚信上帝救人的心意是善的？你是否坚信就是上帝为你所预备的一切都是善的？这其实直接会反映我们心目当中是如何看待上帝的。
嗯，又想起那句话，就是神是美善，永远都是。
嗯，
这个我们的传道常常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跟他一起说这句话。
对，
我觉得这样一句话让我们在遇见很多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去思想这句话，也其实也是在思想神他就是善的。
嗯，
他所造的一切都是善的，并且他有能力将恶的结出善果来。就是当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去的时候，我觉得才有盼望。
嗯哼，
才不会陷入一个死胡同里，就是我们会觉得啊，我是没有盼望的，或者说啊，神是不是在惩罚我，我的遭遇是因为我做错了哪一件事情，我要去弥补
啊，
而不是继续的往前走，神会去扭转那个结果，
嗯，
我只要做上帝吩咐的正确的事情。
对，其实就好像我们今天在思考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祷告，我们参与教会服事，我们去传福音等等，这些东西究竟是基于我们认识到人本来就应该这么做，还是因为啊，我就是为了换取救恩。
嗯，
啊，当然就像圣经里或者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讲道当中听到的，哎，我们要做讨神喜悦的人。那什么叫讨神喜悦呢？上帝说你做个人就行。
嗯，说到这个挺有意思的哈，就是我也常常会觉得我要去做什么 让别人喜欢。但是我老公常常会说，你做好你自己就行了。
对，而且你看，他在这一章后面还说，无论谁说做人就是罪孽，或者做恶是好事，乍一看你会不会觉得这两句话谁会说这样的话？前面一句话我觉得还好理解，
嗯，
我们可能经常会听到，
嗯，
但是有谁会说做恶是好事的？
嗯，
赵云，你听过吗？
没有，
没听过是不是？
对，做恶是好事，
嗯，
真没听过，
是吧？但是有人告诉你要说善意的谎言呢？
哎，好像听过了，
对不对？
对。
但是有人会告诉你，为了救那些人，你要杀掉这个人呢？
嗯。
人类历史社会的发展就不断的在告诉你，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不断的在向人说做恶是好事。
嗯
嗯。
如果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的环境当中，真的我们每一天经历的是所谓的道德教育，说你不要作恶，作恶就怎么怎么怎么样的话，你看一看现在的违法犯罪的事情是增多了还是减少了。
嗯，
就是因为有太多的人说作恶是好事儿，所以才去做的。
嗯，所以这个分别善恶啊，我又想到这个分别善恶，
嗯，
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分别善恶。
对，这说简单一点，你不配，但是
就想要。
对，
想要和神一样的聪明。
对，
不能说聪明，和想要和神一样的，
像神一样，
像神一样，
就是像神一样。
或者说它是一个权利。
对，
我们
其实就是一个夺权。其实你不要小看当时耶稣不是在路加福音说那个浪子的故事，就是在结合背景来看，其实我觉得不用说那个犹太背景，就单纯中国早些时候，任何一个就是说父亲在家而且是身强力壮的时候，敢跟父亲提说我们分家吧，把我的家产分给我，其实这都不是一件好事的。
嗯，
那所以他们在形容的时候就讲说，这就相当于在咒诅自己的父亲，你去死吧。
嗯，
那人亚当和夏娃当时吃这个果子的时候说我们要像神一样的时候，你要说严重一点，这是一种弑神的心态。
嗯，
我可以像神了，所以神就不重要了，我也不需要神了。
对，就是一家之主嘛，这个没有分家的时候，家主还是父亲。
嗯，
分家了就自己做主了。
对对，
人也是一样的，就常常想自己做主。
对，当然我们自己做主呢，其中一个点呢，我们当然可以说因为亚当夏娃犯了罪了，
嗯，
是吧？但是确确实实我们必须承认的就是，从人自己的本性来讲，今天我们谁都不能保证我们不被蛇引诱吃那个果子。
是啊，都说了，如果没有了亚当夏娃，我们就重蹈覆辙嘛，一样的。
所以假如说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犯罪是注定的吗？
有可能，也有可能不。
嗯，
就没有到那个时候啥也不知道。
对，
嗯，
对，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自由意志，
嗯，
就是我们可以往那边也可以往这边，但是这个又很难说得通。
但是说实话，在我看来可能悲观一点，我觉得人注定是会的。
嗯，
因为就是人有这种本性。
嗯哼，
如果现在呢，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机会，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还是有蛇诱惑了。
嗯，
然后所以给到我们机会，然后另外就是神要彰显他更大的恩典吧。
嗯
嗯，然后让这些这个陷入到这种罪里的人给一些机会。
嗯
嗯，但我觉得如果说是没有蛇的诱惑，也有可能就是像那三分之一的天使嘛。
嗯嗯嗯嗯，因为我为什么会提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们太过理性的去探讨神学观念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让自己置身事外的。
嗯，
跟我没关系啊。但其实你在讨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就身处其中。我记得十二章的时候，奥古斯丁他还说一句话，他说：“一个未曾败坏的天性固然可贵，但更进一步，如果它是不可败坏的，其价值无疑就高得更多。”
嗯，
他说的不可败坏的这个基础是他经历过败坏。
嗯嗯，或者我觉得他是在说神。
那当然，
嗯，然后不可败坏，那就是
就是神的本质是不可败坏的。
对，
对。那与此同时，神也期待我们可以，就是当他赋予我们有自由意志的情况下，我们真的可以拒绝罪。就好像当该隐，就是对他的弟兄怀怨的时候，对亚伯怀怨的时候，神怎么跟他说？说，其实你可以制服他的。
嗯，对。
其实你是可以制服，其实当时神就是在告诉该隐，我创造你的自由意志是有这样的能力的。
嗯，
与此同时，就是当你依靠我的时候，你是可以制服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说，我们自己亲手的把这个权利让出去了，我们让给了罪，然后甚至我们还以此感到开心快乐，我们觉得哇，这个随从罪随从私欲的感受真好。但假如我们说人的犯罪是注定的话，你知道吗？这会带来一种很大的冲击，就是啊，我就一定注定要受苦吗？我就一定注定的要经历那些苦痛伤感吗？
嗯，
啊，神，你是在玩弄我吗？你爱我，直接爱我不就行了吗？
就也可能就是会怀疑一切，
嗯，
然后也会就此摆烂。
对，
哎，对
对。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在想，我们今天对于善恶或者是罪的认知理解，其实很大的程度上是会帮助我们去反省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细小的东西的。
嗯，
就像我刚刚说的，为什么有时候基督徒会去争论什么是善意的谎言，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对罪的认识不够清楚的原因。
嗯，
因为我们总尝试着自己去把握那个事情的走向，我们自己去尝试去控制那个事情的结果，但是很明显的是，无论任何事，大事小事，人都没有办法去承担那个后果的。
我在想，如果要只有亚当没有夏娃的话，有可能就没有犯罪了。
嗯，
但神他难道不知道夏娃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就会吃那个果子吗？
嗯哼，知道啊。
对呀，知道为什么还要造夏娃呢？
嗯，
那太累了。
这个就是上帝的计划呀。嗯，
还有一个第一句我又没看懂，第二句好像看懂了。
嗯，
第一句说没有善的地方便不会有恶。
嗯，
这个没有善的地方是不是指没有一个主体的话，
嗯，
它就不会有恶？当有
这
个，你可
以这么理解，就是好像我们刚刚说，没有完整就没有不完整。
嗯。
也就是说这个主体它才能够
啥也没了。
对，啥也没了。
对，这个主体它才能够显示出它的完美与不完美。
嗯，它其实不是在证明哪个更好的问题，它是基础，
它是个载体。
然后恶人只是一个有恶的善。
嗯，
恶人就是不完美的，是不完美的人。不完美的人他就是有不完美的，就是有缺陷的善。
所以说完美的对立面应该不是不完美。
嗯嗯，
应该是不存在
啊。对。
啥
就完美的对立面不应该是不完美，应该是没有，
不存在，没有。嗯，
有
其实就是有和无的一个，
有个无的。对对对对对，存在。
哇，这个太烧脑了。
其实你这样想吧，我们今天说恶，刚刚冰燕已经提到那个在希伯来文里边罪的那个词是偏离了箭靶，就是那个箭射出去没有射到箭靶上，就是按人的理解来说，箭射出去的目的就是要射中靶心，但是他没有射中靶心。所以你可以说恶人是什么，一个走错路的人，但是你不能指着一个走错路的人说你不是人。他只是走错路了而已。
不，应该是你不能说一个走错路的人说你没在走路。
对。
嗯，
所以我们今天去理解所谓的善与恶，我还是那句话，奥古斯丁其实我会觉得 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缺乏的正是这样一个非常统一性的神学观念。
嗯，
我在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他还是基于我自己对于上帝的认识和理解，
嗯，
他没有脱离。最怕的是今天我讨论善恶的时候我是在讲这件事，明天我去讨论一个基督徒成圣的时候我又是另外一个观点，你会发现那个根基是不一样的。
嗯，
但是就算今天奥古斯丁他在谈论善恶，这个善还是被他认定为这就是上帝本身，神的存在本身，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来去理解善跟恶的，他不是从一个性情一个道德标准的角度去理解善和恶的。
嗯，对，
就好像说的再简单一点，一个恶人他做坏事做的多了，他就不挣扎了，他就很享受了，那你认为他会认为自己是恶人吗？从观念上他里边已经没有善念了。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只是一种
就是善念，
善念，
对，
不是善本身，
不是善。嗯，
对，从这个角度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些作恶的人能享受其中，是因为他的里面已经没有善的概念了，
没有良心了。
哎，你也可以这样讲，
但有可能他还有一丝丝，
嗯，
但是不会被轻易的发现。
嗯，
因为有时候如果说一个这个恶人呢、啊、他可能作恶到了极致，甚至他没有这个回转的机会，也神也不会留他在世上了。
嗯，
所以有可能他还有那么一丝丝，但是呢就是不太明显。
对，
但是他有机会，就是但凡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他有可能就
幡然悔悟。
对，
嗯，
而有一句话我听过叫立地成佛。
嗯，
这个词就是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嗯，
然后大家可能会就是包括我以往的这个想法，就是那么容易吗？
嗯嗯，
就你杀了人之后，或者是你干尽了坏事，这一生干尽了坏事，
嗯，
然后你只要放下你的屠刀，你立马能够成圣。
嗯，
这种情况怎么可能存在？然后有一个人就解释说，你要想他为什么能够放下，立刻放下屠刀。
嗯，
他到底经历过了什么？
嗯，
然后他能够放下屠刀，他就可以回转，他就可以翻转。就像那个在跟耶稣钉十字架的
强盗，
右边的那个强盗。
嗯，
他跟左边的那个就是他们都是对等的一个关系。
嗯，
但为什么右边的那个人就可以认出耶稣？
嗯，
然后就是说这个求耶稣纪念他。
嗯，
为什么他可以，但是左边那个就不可以呢？
嗯，
就是因为他心中，他虽然是强盗，但他心中还存着一丝善，所以他就到了那个时候他有机会。
嗯，
而不是说好像就是一个偷机取巧的人。
嗯 嗯，
他在生命最后一刻，就我们常会有的那种想法。
嗯，
就我只要在最后一刻
认罪悔改
信了然后就能进
天堂
了。
嗯，
其实不是，而是说这个人他心中始终保留着那个一丝东西。
嗯，
然后他在最后的时候发现了。
嗯，
然后也是说他就是他一直保留着这样的一个善
嗯
存在。
嗯，
所以他才能够在最后一刻能够迸发出那个能量，认出神来，
对，
悔改。
当然这也包括了神主动的拣选。但是为什么我把话题引到这个地方，是基于有时候我们从人的视角来说，你看我们高举人权。
嗯
嗯，
当你高举人权的时候意味着什么？你看重人嘛，对不对？那你看重人的基础是什么呢？你得先存在呀。
对，
没人哪有人权呢？那如果有人是基于上帝的创造，就是我们接受是上帝创造的话，那究竟人权重要还是神权重要？肯定是神权重要。
嗯，
或者说上帝得喜悦最重要。
嗯，
就好像今天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们在使用手机的时候，你在卸载你手机里边的 APP 的时候，你在删除手机资料的时候，你会心疼吗？不会的，
看情况，
对吧？
看删什么东西。
对啊，其实通常为什么作为人来说好像哎我就删了。
嗯，
因为在你的逻辑里它是受造的嘛。
嗯，
它是服务于你的嘛。
嗯，
又或者说真的有一天你手机坏了，坏到一个程度是修它的代价 要高过买一部新的，
嗯，
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呢？当垃圾一样扔掉它。
对，
至少在你的认知里边它不再有价值了。如果我们带入到这样子的一个视角里边，你会不会觉得某种程度上我们在上帝面前没什么了不起的？
嗯，
我们所能抓住的仅仅是上帝向我们所启示的应许而已，就是他造了我们，而且现在又要救我们，
嗯，
这是上帝的应许，是我们能抓住的，我们最需要的东西。
嗯，
那有时候我们最怕的，为什么刚刚讨论到说作恶这件事儿，我们最怕的是你把一个人的受造直接就想成他是恶的，他的人生使命就是作恶。
会这样想吗？
你会不会觉得一个人他做了很多恶事就是因为他本身就是恶的？
有时候会，
嗯，对不对？
对，
你可能真的会觉得本身他就恶的，就好像我们看那个世界上那些作恶多端的人，比如说希特勒也好，什么也好，人类学家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追溯他的成长经历，
嗯，
看看这个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以至于将来做出如此极端的事情。
对，
最后我们说，哎，这个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魔头，
从头到尾都恶。
对，从头到尾都是恶的。这就带来一个思考是什么呢？他没有善的选择，
看起来没有善，
对吧？
嗯，
甚至我们内心里会觉得他不配拥有善的选择。假如真的，我们就拿希特勒这样的人物来比较，如果他晚年的时候他幡然悔悟了，
嗯，
世界人民许可吗？
都不原谅。
对呀，这就是完全基于我们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事情的。
嗯，
但如果我们从上帝的视角来看，人的受造就是善的，也就是说他有善的权利，
嗯，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嗯嗯，
尤其是从我们今天的视角来看，包括你作为基督徒，你常常可能会在软弱跌倒试探当中会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你一定要清楚的一件事就是上帝在造人的时候给了你善的权利的。
嗯嗯，
当然因为亚当夏娃的缘故，我们被罪所辖制，这也是保罗所说的我们必须要靠主才能得胜的原因。
嗯嗯，
但是请注意，你有善的权利，你不是一个纯纯粹粹的恶。
嗯，
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就好像我们今天用各种的水彩的颜料，你可以调出很多的颜料，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些水彩的颜料都抹在同样不断的叠加叠加，最后你会得到什么颜色？黑色。
嗯，
这是人。
嗯，
但是我们知道光是纯净的透明的，
嗯，
但是包含了无数的颜色。
嗯，
这就是我觉得这是人跟神的区别。
嗯，
我们的叠加只会带来黑色。
有意思。
所以我想当我们今天在探讨所谓的善跟恶的时候，我们必须尝试着努力的把自己投入进去的同时我们再次的更深刻的去理解善是上帝或者是来自上帝。我们今天所有对善的追求和理解来自上帝，但我们所理解的是不完整的。
嗯，对。
所以就好像我们说亚当会不会犯罪，夏娃会不会犯罪，真的很难说。
嗯，
我们自己会不会犯罪，很显然我们今天知道了那么多真理照样犯罪。
嗯，
你比亚当还差得远。对，亚当当时只接受了一条禁令，就不能吃那个果子。
嗯
啊，今天我们就是亚当吃到那个得到那个禁令是不能吃，吃了就死，对吧？
嗯，
但是我们今天得到的是不能犯罪，犯罪就地狱，就
也是死
永刑。我觉得比亚当那个更具体。
可能我们不知道他们当时多具体、
问题的关键是在亚当那个年代没人死过，
还有一个就是在亚当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例子
对
就他们不知道还有这么多类型，
嗯，
还可以多到这么多，
对，最从一人进了世界、然后就发展成这样子，
是
一个庞大的帝国一样、确实是挺复杂的、但是我觉得值得，有一些训练是好的，
开启就是读完这个之后就会觉得读其他的好简单
那你还让我们读
这不是一个我哪知道
没人说我哪知道这么做难呢，要做成节目是这么难的事吗
哎呦，就你读完这个之后再读别的你会觉得啊，别的好容易懂真的你相信我
前提得是读懂这本读，
也不用读懂，你就通过这个训练，
嗯，
就算这本没读懂你读另外一本，
其实你就像这样吧，你看那个赵云不是之前也偶尔会教我们怎么样去拉伸呢、怎么样去就是让自己的身体状态更好嘛，你教我们的时候其实你教的是形态，
嗯，
你做什么动作，但事实上你教的时候是基于你对比如说人体结构啊关节呀或者等等这些肌肉和骨骼的配合你的一些专业基础知识的了解你才教的，那对我们来说不是一开始就要搞懂这些东西的，甚至你讲一遍我们也不一定懂的，但是你会告诉我们你就这样做是不是，
这比喻真好呀
做又做不到
也行，
我跟你说实话，
你能读懂就是完全理解了，
我跟你说实话，就是如果我们抛开专业的角度来看哈，之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还是用这个身体的健康的角度来理解的话，为什么我做不到，第一我对结果的预期不正确或者是不足够，如果你长期翘二郎腿，长期弓着背弯着腰，对你的体态有什么样的影响，最终会造成什么结果，你对这个结局的认识不足够、第二个呢就是我对专业知识的支撑不足够，
嗯哼，
那我有一天我有了这个专业知识的支撑是不需要别人提醒我和督促我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同样做类比，现在我们有一点像比葫芦画瓢一样，就我有的时候觉得我在讲一些神学方面的观点的时候，我也是习惯哎，可能就拿过来就用了，比如谁谁谁说了什么，
嗯，
谁谁谁说了什么，但是你说的时候未必啊完全的明白的，
嗯嗯，
但是这不影响你确信了他那个是正确的，然后你再带入进去，然后这是一个逐渐的理解的过程，
嗯嗯，这个比喻也好
哎呀脑子全花在比喻上了
哎呀不行我就想不到什么比喻，
你还年轻
是吗我感觉我就是给人家解释、也是逐字逐句的就是解释干很干我不是很会，
好吧今天就暂时先到这里吧那我们来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承认自己是无知的，我们承认自己是软弱的，我们也承认自己是渺小的。从你起初创立这个世界，再到你向人发出你的指令，你希望人如何的能够配合你的工作，能够怎样的更认识你，这个过程我们都不完全的明白，但是你仍然借着圣经启示给我们，今天我们因着你的拣选，我们来认识你，我们来尝试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与你建立关系，我们仍然要说主啊我们是愚昧无知的，但是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通过我们日常的生活去看见神你在我们当中的心意和作为，也使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通过不同的角度对你的理解和对你的认识开启我们的心，更重要的是求神你将那颗爱慕你的心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从心里来爱慕你自己，来爱慕你向我们所说的话， 以至于我们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来反复的思想，反复的寻求。主啊，求你也给我们有等待的心，来等候神你的心意向我们来启示，等候你亲自的来向我们说话，使我们能够真认识你。我们也感谢你借着各样的环境让我们能够有所经历，有时候那些经历我们自己都不明白，但是你总是会告诉我们，或左或右，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我们也谢谢你今天我们关于善和恶的探讨，有太多的东西我们可能很多的时候是停留在观念上，停留在知识的层面，我们没有花时间花精力去更多的思想你。主啊，这是我们的懒惰，这是我们的软弱，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所信的真的正如希伯来书所说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使我们能够通过你的话语圣经，也能够通过各样的属灵的书籍，以及我们各自的经历和感受领受，能够找到那份信的确据，也凭着这份确据我们坚定地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上的时间，借着书中的内容以及我们的探讨，盼望能够祝福到更多的听众朋友。我们如此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